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18例中共病毒，昆州新增2例，惠州新增1例。澳洲计划同印度签自贸协议，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西澳飞行学院宣布倒闭。不惧中共贸易威胁，澳洲坚持要求调查中共病毒起源。澳洲智库报告话，中共利用疫情输出数字极权主义。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12月30日，新州确诊18个新的本地中共病毒病例，昆州新确诊2例，惠州新确诊1例。新州的18例确诊者中，有9例和北部海滩感染集群有关，另外有6例和内西部的一个新出现的克罗伊登感染集群有关，另外3个病例和已知感染集群没有任何的关联。新州首席卫生官钱德博士说，现在有6个病例来自同一个大家庭，和29来自内西区的人有关，他的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在30的数据中被记录了下来。钱德博士估计未来几日会有更多的确诊病例和这个集群有关。新州州长贝瑞加连在31号晚上的除夕庆祝活动前宣布了雪梨的新限制，在大雪梨地区以及卧龙岗、中央海岸和南山地区，家庭聚会的人数已经减少到最多5人，户外集会的最大规模从50人降至现在的30人，限制大雪梨地区的人在1月6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拜访老年护理机构。新任贸易部长泰安表示，将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当作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比澳洲的出口市场更加多元化，以减少中共对澳洲经济报复的影响。澳洲同印度之间的双边贸易协定已经拖延了9年，仍未最终敲定。在中共对澳洲至少200亿澳元的出口产品施加限制之际，泰安表示现在是时候和印度回到谈判台上了。泰安表示，进一步加强澳洲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将是互利的。联邦政府一直专注于符合国家利益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今年6月，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地位。印度工业联合会澳洲经济战略研究部门的报告认为，澳洲和印度两国有很多合作机会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这些潜在合作领域包括采矿、制药、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国防、太空和旅游。现在正是一个比印度和澳洲在自由贸易谈判上取得进展的好时机。位于珀斯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西澳飞行学院最近已经进入自愿清算阶段。当初南方航空公司以1澳元买下的西澳梅里丁机场，现在正在寻找买家。澳洲格兰达桑顿公司在12月28号被指定为南方航空公司西澳飞行学院的清算公司。该公司表示，飞行学院所有62名员工都已被解雇。在南方航空公司西澳飞行学院进入清算程序后，飞行学院所有飞机都被停飞。清算人表示，将同南方航空公司合作，为学院内的48名学生飞行员寻找其他完成培训的方法。据悉，疫情和各界关闭是导致南方航空公司西澳飞行学院经营艰难的部分原因。联邦政府不畏中共对澳洲实行的贸易威胁，最近坚持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共病毒的起源的调查不要走过场。针对这一由澳洲领头发起的全球性调查，澳洲希望调查过程能做到切实、独立、全面。在政府一些后座议员怀疑这一项调查是否能够完全解决中共对当局早期的失误和延误报告疫情的问题之际，澳洲正利用其作为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成员国的最后几个月， 要求调查保持健全同独立。由新西兰前总理克拉克担任联合主席的独立评估小组将在明年一月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一份临时报告，并在明年五月份，即澳洲在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任期结束前完成调查工作。今年四月，澳洲政府公开呼吁对疫情的起源及其早期应对进行全球调查，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弹。中共全年对澳洲的出口业采取了一系列贸易报复行动。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在近期发布的题为《数字极权主义：中共同武汉肺炎病毒的布局》中揭示，中共借助中共病毒流行之际，以公共健康和安全为名，大规模使用数字监控和追踪系统，侵犯本国公民自由，同时还在度通过输出监控技术，欲争全球数字技术霸权地位。报告说，以数字极权主义作为技术驱动的专制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通过监视、控制、镇压、操纵、审查和提供服务来塑造其公民的行为，以维护和扩大其政治控制。报告揭示，数字极权主义通过网上识别、监控、审查以及使用摄像头、面部识别、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追踪，大规模监控个人和发动虚假信息宣传，以维护专制统治。报告揭示，疫情使中共巩固在国内的数字专制政权，同时亦趁机输出数字极权主义。在疫情期间，中共通过不断升级的战狼外交和虚假宣传，转移国外的批评，并将中共吹捧为防治疫情的领导者。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